观众朋友您好，又到了《寄语人生》节目了，我是雨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采访了陈汝昌先生，合家团聚幸福洋溢这一集节目啊，曾经关心和声援陈刚的朋友们呢都感到十分的欣慰。在前几集节目中啊，我们也曾经采访过了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呢在中国的劳教所被关押饱受酷刑啊，以及目前呢有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属呢也是在这个劳教所啊目前正在关押。这些节目播出之后呢，许多的观众朋友都打电话进来，对中国目前的这个百姓这种遭遇表示十分的同情和关心，并且希望呢帮助这些正在危难之中的人们。他们呢希望我们能够转达给这些受害的人们，外界人士能够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我们给这些观众朋友转达了您的意见啊，得到的回答是您能在心里升起善良的一念，哪怕是一封信、一个签名、一个电话、一封呼吁或者是一句公道话都行。他们说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这场迫害啊，对无辜者的迫害早日结束，这就是他们的回答。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关心陈家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继续为您请到陈汝昌先生，还有夫人，他的夫人陈英芳，还有他的女儿陈英，以及刚从中国来美国和家人团聚的陈刚先生。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有谈到陈刚呢被关押了一年零六个月啊，在这个劳教所这个期间是如何度过来的。那么陈英啊，我想首先想请问你啊，你的弟弟陈刚被非法关押这个期间，您作为手足亲身一定是非常的着急啊，您是否有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呼吁这个社会啊各界人士来帮助营救你的弟弟？
刚刚开始镇压的时候，那时候真是铺天盖地的突然一下子来了，而且就很不可思议嘛，因为本来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啊，我们都修炼的以后生活非常好，非常的美满，结果突然一下子这么突如其来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所措。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到华盛顿 DC 去找我们的议员，去找媒体啊。当时很多国外的媒体还搞不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用的是国内的中国国内的一些报道，所以很多都是歪曲事实的。那么就去跟他们讲后来呢就又去跟联合国讲还有一些学员就是自己掏出钱来做一些资料啊，就把国内的一些迫害的方面的真相写出来然后就告诉别人。因为在国内大家都知道那个媒体完全是被政府控制的嘛，所以很多人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么对我弟弟啊，像我弟弟他们这样在国内的人压力是极其大的。实际上不止我弟弟被关进去了，我爸爸妈妈也曾经在他们来美国之前被关过，我弟弟被劳教之前还曾经被关过，仅仅因为他们去上访。上访大家知道是一个宪法给予的权利但是他们去上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他们任何说话的机会，就把他们给关起来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呢就很着急，就反正尽量去做吧，因为知道他们在国内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媒体都是被控制的嘛。因为很多人也慢慢开始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清楚这个法轮功是一个正的迫害是不应该的。那么所以现在几年下来的话，很多人也开始了解这个真相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看我弟弟今天可能也还出不来。
陈英啊，那么这种呼吁哈，这个社会啊，这个政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他们在美国的社会，他们的反应都是一直是非常支持的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当然一开始他们不太了解，但自从我们跟他们讲了以后，就越来越支持在美国，包括欧洲啊。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了解法轮功，修炼法轮功，而且给法轮功很多的褒奖这些都是证实的，就是法轮功是一个很正的，否则的话不会就是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就只有在中国是被就是污蔑成这样，给予这么多莫须有的罪名，而在其他的国家都是非常支持的。我的议员呢对啊，陈刚的那个 case 是非常关心的，他也是多次写信 给那个美国领事馆还有中国领事馆，希望他们能够关注这件事情，能够释放我弟弟。而且在那个2001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 APEC 要开高峰会的时候，新泽西州，我是住在新泽西州嘛，新泽西州的8个议员联名写信给那个布什总统，希望他去中国的时候能够请他要求释放陈刚。从迫害开始他们还已经通过了2次那个决议案，就是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所以就是这个国际上的声音是很多的了，我知道欧洲那方面在很多国家都是有相应的这些反应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国际舆论呢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那您说这些哈，你比如说哈，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积极营救哈，通过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啊，引起了很多这个人的关心和关注。那么这种营救的实际效果在中国大陆它起的作用怎么样？你比如说刚刚陈莹你有说到说这个8名新泽西的这个国会议员哈，给这个布什总统致函啊，要求江泽民呢强烈要求他解散6一平办公室啊，还有这个释放陈刚先生。对，那么陈刚先生你在那劳教所这个期间有听到外界的这个营救的这种消息吗？
在里面我们其实所有的信件都是被检查的，也不能够跟外面打电话，甚至就是我就是每个月一次跟亲人见面的这个机会啊，我有大概有6个月左右都被他们剥夺了，所以我根本就是即使是见面边上也有警察在看着，所以我直接是不能够听到这些消息的。那么我是在里面等于是间接的了解到确实在海外有这样的这个声音，有很多人在这个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那么像有的时候我是从他们警察之间他们的那个说话当中，还有是其他的那个劳教人员他从警察那看到了这个有海外寄过来的信啊什么的，他告诉我。所以在里面呢像我因为警察呢他们也知道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关于海外营救我的这些消息，所以呢我其实我是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对我的这个迫害啊也是很厉害，但是他们针对那些比如说偏远山区啊或者是郊区的那些农民，真正就是说在中国他讲的弱势群体吧，就是说没有人关心他们，就是说就像海外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受什么迫害，那么像针对这些人那些警察对他们这个迫害是更严重。像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人叫杨树强，他曾经就是被把那个擦地的那个脏水往他的耳朵里面灌，甚至还要土上盘什么往人耳朵里面灌，然后也是把他打得很厉害，把他捆起来放到塞到床底下一塞就是几天几夜。他一个农民他真的是没有这种机会来告诉海外的人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的话那些警察在迫害他的时候就更加肆无忌惮。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也是确实感觉到就是这种国际社会上对中国这种迫害所做出这些努力啊，就是要求尽快停止这些迫害，那么确实是起作用的。那么正因为有这个海外的这些声音在，那么才使他们在中国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抑制。所以在这儿我也真的是想代表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受迫害的这个法轮功学员，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亲朋好友，感谢所有对法轮功学员曾经伸出过这个援助之手，还有所有这个帮助他们的这个外国的政府和人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我觉得在海外的人还是心地非常善良，我们那时候曾经去征集签名啊，都是很多人来签名，这些签名后来都递交到那个联合国去了。而且我爸爸妈妈其实去年 前年2001年的时候还曾经参加过一个 SOS 步行，当时是在美国、欧洲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 SOS 步行啊，或者汽车之旅啊，或者是自行车呀、啊，就是这个希望公众都来关注这件事情啊。
对，我们是参加了那样的步行，在路上我们经常就是可以看到很多路过的汽车啊，来来往往的一些汽车，他们鸣笛指使，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他汽车挺老远过来，一看见我们这个步行这样的队伍呢，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可见他们从媒体上也知道这些情况，就是我们为什么步行啊，他们都很了解。
您记下来哈，这样子在呼吁营救陈刚啊，你们没有担心说他，你们这样越呼吁会越加重对陈刚的这种酷刑吗？
说实在的，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害怕，因为儿子在他们手里啊，那我也害怕呀、啊。那会不会因为我在这一说，那他们对他就更把气撒到他身上？但是呢，我后来我就想，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反对这场迫害。而真正见不得人的心虚的是迫害这些善良人的人，那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把这个真相讲出来，害怕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刽子手。所以我觉得这些情况如果越不讲，那他越可以肆无忌惮，那真是像就像陈刚刚才说的，那有些人你都甚至于不知道他是谁，那他把你打死了，江泽民他就是要给你肉体上消灭，打死了算你自杀，你上哪儿去说理去？如果我们不揭发，如果我都不敢为我的儿子说话，那还有谁能站出来呢？而且我也觉得陈刚只是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当中的一个，也有很多的母亲，他们的儿女就像陈刚一样，他被关押，那谁替他们说话呢？我是一个妈妈，我知道，那些妈妈谁替他们来讲呢？还有多少妻子儿女，他们的丈夫或者是他们的亲人吧，如果我们都不敢出来说，那还有谁出来说？所以我觉得那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件正义的事情，我不应该有任何的顾虑，那么事实上证明也确实是这样，他们并不会因为说我讲了而加重迫害他，相反的，如果我不讲，他们才敢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
他讲的也代表了我的意思，我们确实是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越想，我们就越应该讲，不仅是因为我们是为自己的儿子讲，因为我们不讲，还你指望别人去讲吗？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也等于也是为那些没有机会来讲的人，我们也替他们同时在呼吁。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迫害这个真相，这样呢，更多的人能够持正义的这个立场，这样呢，对邪恶是很大的抑制。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啊，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伸张正义，那为什么叫伸张呢？就正义是需要伸张的，你大家都埋着头，都吓得就像鸵鸟一样，都不敢言声，那正义怎么能得到伸张呢？所以我觉得既然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那就是应该大声疾呼，就现在包括像这个美国公民李祥春他都还被关押，还有很多我们认识的这个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他们的亲人在大陆还被关押，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没有亲人在国外，但是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善良的人，跟我们是同修一部大法的这个同门弟子吧，那么他们也是一样在修真善人，一样的好人，一样是为这个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人，那么他们还在被无辜的被迫害，那我们还是应该要继续的来伸张这个正义，要营救他们。 我发自内心希望所有的这个善良的人们都能够和他们的亲人团聚。
你讲的哈，说在这个营救哈，国外的这个营救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你比如说像边远地区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关在这个狱中劳教所的这样的有多少人呢？
在镇压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有上亿人。那么这场镇压他所针对的人不光是这个练法轮功的人，还有他的亲朋好友，还有他的这个家人等等，他周围很涉及到的面是很大的，所以真是就觉得这场镇压太不理智了，他简直他居然能把这么多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而这些人又是真正在做好事的人。
刚刚听您的孩子在讲啊，说您二位也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过，我想您可以讲讲这个情况。
对，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愿望，就觉得可能他们不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修炼以后我们身心得到的这样的美好去告诉他这个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无一害，就是抱着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愿望。
你是去上访是吧？
对，我们就是到了那个国家，它叫做有一个
信访局，
对对，
还有中共中央
办公厅信访局，
信访局
他啊，结果那个牌子他都弄得很小，你到那个地方你都几乎找不到，但是很多很多的便衣在那。那当我们进去以后呢，到那个窗口，他让你填一张表，就说你为什么来上访。那我们说我们就是修炼了法轮功，我想告诉你，法轮功是一个正法，我们老师就是叫我们要做好人，而且我们老师从来一分钱也没有收过我们的，我们自己身体好了，而且精神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把这些就写到这个上头。他一看，哦，你是为法轮功来上访，好，你到那边去吧。结果那边是什么，根本没有人来接待你，那里边就是公安，然后就派出所，他就打电话就告诉你哪个派出所的，你们来把人接，我们接的就直接放到那个拘留所里去。他们送我们去拘留所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你看你们哦，过去你们警察给我们是开路我们去演出，今天你把我放到这个车上，你压我把我送到拘留所去，你警察自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没人说他就管我叫陈老师，完了他说，哎，他就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是江泽民不让你们练，所以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他这个镇压真的，江泽民他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所以他这种倒行逆施呢也是搞不下去的。所以今天要把他诉上法庭，我觉得他是罪有应得的嘛。
你们提到这儿哈，你们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啊，在音乐界可以说是享有崇高的地位啊。那么刚刚谈到说你们也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过啊，真的是很难想象啊。那么这个当初哈，中国在镇压法轮功开始的时候哈，那个决策者啊，是否有听一听你们这些主流社会人士的意见和看法呢？
这 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那么可以当时给我们练那个文件呢，给我们练那个所谓传达什么文件，那都是明显的看到就是江泽民的个人的意见。当时就针对像镇压法轮功这样的事情，他都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后来都是什么找什么人大呀，什么湖州几个什么来追加，好像就是一些搞一些什么条文。那么那这是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呢，征求意见，我们曾经就是给江泽民和朱镕基总理写过信，就是请他们呢详细的就是了解法轮功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这是98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100多人这个签字了嘛，就是写的这封信嘛。那么当时就是我们就讲我们那个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修炼体会，这个还有附件就是统计数字，多少人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多少这个疾病怎么样好了，省了国家多少医药费，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信件和一个附件。那么像这样呢送上去了以后，那可是江泽民后来还是这个这样的这个疯狂的人。
对对对，我插你一句，其实朱镕基总理后来在那个就是4月25号就是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曾经问过当时的那个学员的代表，说我给你们信件的这个批示你们看到没有，学员说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就是说你看他完全就是黑箱作业，连总理的批件他也是不传达的，因为当时那个批示呢是比较正面的对法轮功的学员。所以这个这场镇压，我觉得就是江泽民他的这个个人意志。
相反，就是你看那么多社会名流啊，这个去主动去详细反映这样情况，他都可以，因为不符合他的想法。他这个妒忌心那么强，他不符合了他就愣来。他可以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搞这样一场邪恶的荒唐的镇压，所以这个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听取各方面主流社会的意见这样的问题，就根本就谈不上了。
好，那么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啊，对法轮功那个镇压呢，是单纯的中国国内的问题呢，还是说他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曾经有人说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呢，既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啊，它是关系到全人类啊，是对这个人权的迫害。为什么会这么广呢？你们怎么认为呢？
我想说一点吧，就是因为他所采用的这种镇压的手段呢，它就是欺骗加暴力。一方面他对外欺骗，说给造很多谣，说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全是假的。另一方面他对内他又是采用这种暴力来镇压。你所有你信法轮功，你哪怕想说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让你说。那么他所对不光这个不光是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他都在散播这样的谎言，而且他也不光是对中国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像有国外的那个法轮功学员，他们也受到这方面的骚扰，这个例子很多了。而且其实不只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因为他所采用这些手段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大的挑战。他采用这些假恶报这所有这些方式，如果能够在当今的这个文明世界里存在的话，那它本身就是对这个文明世界的最大的威胁。它不仅仅是破坏了法轮功，它在中国破坏了中国的法治、民主、人权，全都破坏掉，而且它在世界上也 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很多国家也都知道他在干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在当今世界上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的话，那对人类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今天是在中国，那也许明天在另外一个国家也出现，那再多的国家再出现的话，那人类向走向哪里去？
钱先生，据说这个宋明平啊，刚刚像听讲的哈，农工学院是跑步进入国会山庄啊，经过这个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呢，希望中国能够停止对法轮功的这场镇压。那么四年后的今天啊，这个法轮功学院是再次步入了国会山庄，这次呢，他们是以这个琴艺和歌舞来答谢国会议员啊给予的支持。那么对于这四年来啊，这个各界人士的帮助啊，还有尤其是国会议员的支持呢，秦先生，你是不是有很深的感触呢？
是的，是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演出了，也在去答谢做了这样的演出。但是我看到的是这个形势的很大的变化，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多的国会议员来发表演说，来支持法轮功，呼吁这个制止这个江泽民的这样一场镇压，所以这个情况啊，完全是很大的改变。那么当然，我想呢，也是跟那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美国啊，跟他们那个这几年的一个努力啊，这个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这个，那么表演完了以后呢，紧着我又忙着又到那个到外面去写字，就是做的书法表演吧。其实对我来说不是表演，也就是他们喜欢要真善忍这三个字，有的表示呢要用镜框框起来挂在自己家里墙上，有的放在办公室里。那么像这个写这个真善忍呢，说起来我已经在很多的场合给美国朋友写了很多很多，他们都非常喜欢。
有的时候排很长的队，
对呀，
下雨了还不走，就在那等着。有时候他连着要写几个小时，
几个钟头可以写各个地方。
先生琴艺高深啊，而且呢还精通中国的书法，真是没想到。那不知今天您是否有雅兴，能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当场写上几个字呢？
可以啊，
好，
非常高兴。
琴草，
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们喜欢吗？哇，钱先生的字呢，果真是写得好，真善忍这几个字，尤其是传神啊。钱先生，不知您是否能愿意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写上几幅？
非常愿意。
好，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不妨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12-736-8535。好，非常感谢钱先生一家的光临，也希望陈刚呢在美国生活的愉快啊。那么在此呢，我预祝所有啊因为信仰而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家庭呢，早日团圆。